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丁道尔的故事》第21集《诱捕失败》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1530年初夏，印好的摩西五经出现在英格兰。与此同时，英王亨利八世和他的同伙都怒火中烧，焦躁不安。他已经派了无数人手去搜查丁道尔，他们密谋了许多方案，密探们时常潜伏到深夜，这让亨利八世耗费了更多的资财。他们也交换了许多情报，但最终都是白费。英王也奇怪，这都是些什么密探。他最终忍无可忍了，每一个逮捕丁道尔的计划都失败了，这甚至让性情无常的英王夜不能寐。他们都无法理解，丁道尔来无影去无踪，每当英王的密探追踪到他，他仿佛就消失在空气中了。威廉的工作还没有结束，他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保护者。密探们甚至查找了安特卫普的陋巷和贫民区，但是仍未找到丁道尔的行踪。他正好刚刚离开了那座城市。当丁道尔回到那里，搜查他的人在前一天已经两手空空地回国了。急不可耐的英王策划了另一个方案。朝廷上下都知道史蒂芬·沃恩是来自安特卫普的杰出商人、实业家和冒险家。英王知道他同情那些致力于宗教改革的人，于是他派人给史蒂芬送口信：国王请您到皇宫参加一个重要会议。史蒂芬认为英王是要给他一个优惠的商业机会，于是他立即去了皇宫。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。1530年11月底，沃恩带着一项重要任务离开了英格兰。他得到了执行任务的具体步骤，他要找到那个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顽固分子，对他溜须拍马，诱骗他回国。英王想给威廉一个好差事，他需要一个正直、无畏，又拥有像丁道尔那样的不凡天赋的教士。此外，这也会提升他的形象，为他的朝廷赢得学术人才。这个狡猾的君主逼着沃恩尽快回安特卫普，并将丁道尔带回英格兰。英王为此也不得不重金相许，要把丁道尔带回英格兰。沃恩必须要让他信服英王的诚意。这位君王想为自己以往的不公之举向丁道尔道歉，这就是沃恩必须要传递的信息。这位商人因为接受了这个任务而觉得自己成了特务， 他的首要任务是找出丁道尔住在哪儿，而这犹如大海捞针一般。在做了大量调查之后，沃恩终于在一月份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。他写了三封信给丁道尔，一封寄往马尔堡，一封寄往法兰克福，一封寄往汉堡，希望能联系上他。沃恩等了很长时间，几乎想要放弃了，他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他失望地向英王汇报，我所有的尝试都落空了。这再次刷新了亨利八世耐心的底线，他已经习惯了让自己一切想法都得以实现。一天早上，沃恩正对着一张地图研究丁道尔以往的行踪路线，他听到街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随后门前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。史蒂芬·沃恩一跃而起，是邮差，那人给了他一封信，是丁道尔的来信，他一眼就认出了那字体。沃恩满怀希望，手颤抖着翻来覆去地检查那封信。这是从哪儿寄来的呢？他看不出来，信的内容也让他失望。丁道尔的措辞非常含糊，让这位特务从中得不到任何线索。他叹口气，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完成英王交代的任务。他摇摇头，不知道当如何是好。他好奇丁道尔如何知道自己在安特卫普，所有这些问题都得不着答案。沃恩最想不到的就是他要找的人一直就在安特卫普。在这位特务写信去的那三座城市中，有许多丁道尔的朋友，他们中的一人，这人是谁无从知晓，将那封信转寄给了丁道尔。无论怎样，威廉收到了那封信并回复了，他十分警觉。沃恩要与丁道尔见面，他应当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。与此同时，那位狡猾的国王正在不耐烦地等着特务的答复。终于在四月中旬，沃恩给国王写了一封信，含含糊糊地告诉他自己仍在寻找丁道尔。他随信附上了丁道尔写的一份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小册子，他担心这是否能让国王满意。一天傍晚，一个陌生人敲响了沃恩的家门。沃恩打开门，来人不愿报上自己的姓名，却悄悄地对他耳语道，沃恩先生，我给您捎了个信儿，有位朋友想与您谈谈。有位朋友在安特卫普，这话能信吗？他必须要小心。沃恩犹疑地问，那位朋友是谁？他在哪儿？陌生人小声说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带你去预先指定的地点见他。史蒂芬立即拿起外套，他要冒一次险。让他吃惊的是，他被带向城门的方向。他默不作声地跟着那人穿过城门，到了安特卫普城外的一处空地。他四下望望，看到远处站着一个人。那么我的任务完成了。带他来的人一边说着，就转身大步离开了。沃恩好奇地走近那个人，那人开口说话了。他问，你不认识我？是那声音，难道他之前没听到过？他犹豫着回答，我不记得了。那陌生人说， 我是丁道尔。沃恩浑身一颤，旷野显得更寂静了。丁道尔再次开口：为什么你要做国王的特务？他直截了当地问：我流亡在外，饱受与朋友们分离之苦，我不断地忍饥挨饿受冻，此外我被发现的风险也越来越大。沃恩问：国王只是想让你回伦敦，对此你有什么异议？你想诱骗我回英格兰，然后呢？我当然想念我的祖国。沃恩继续劝说丁道尔回英格兰。国王真的想让你在他的朝廷任职，他保证你航程安全，没有人会害你。丁道尔痛苦地答道：国王已经屡次违背了自己的诺言，他认为无需遵守对异端分子的承诺。我要的是完全的自由，他必须许可翻译圣经。夜幕降临了，丁道尔警觉地注意到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。在暮色降临的时候，单独与特务待在旷野极为不妥。他匆忙结束了谈话，并向沃恩强调自己再也不愿见到他，也不想收到他的信。他不想再与沃恩有任何联系。这是个简短的会面，这个特务还没有能消化吸收各样信息，丁道尔就离开了。为了迷惑追踪他的人，丁道尔特意向着相反的方向，即远离安特卫普的方向走了。他绕了一大圈，到了另外一处城门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听。在下周的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《丁道尔的故事》第22集《约翰·福瑞斯》。敬请留意收听。再会。
阴森怜悯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盼望代替绝望，平安代替恐惧，医治代替疾病，拯救代替灭亡。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。